第九课呢是指的我们人生的形成。那么今天的讲义很多人没有，小东那里也没有是吗？
我把讲稿给你了，你还需要我印吗？
印一下吧，抱歉，这是我的印呀。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讲的时候呢，我把讲义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回去看。很多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一定完全按照讲义的程序来讲啊。上次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呢，来讲了关于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创造和对人类的创造。因为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啊，所以我稍微重复一下。上帝对宇宙万物的创造啊，圣经说他用他的能力，用他的真理，借着他的话来造成。那么上帝就发命令啊，神说要有光，光就有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命令出来到事情成全，这中间可能有非常复杂的过程啊。那么呢，圣经它不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它只是把当时的一个客观事实用非常简单的话在圣经里边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啊。这是当年摩西讲给那些跟从他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听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说上帝创造它有一个目的，知道这个目的非常重要啊。上帝创造万物，他的目的何在呢？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啊，这个给人类预备一个可住之地，这个是关键性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宇宙万物现象为什么是这样，你明白这个核心，你就知道整个宇宙万物为什么是这样啊。比方说我们吃一个 mandarin 对吧， mandarin 是哪里长的？橘子树上长的，对吧？那么这个树它为什么这个橘子长成这个样子呢？啊，这么大黄黄的啊，里边有很多瓣儿，对吧？其实你明白上帝造它是为人吃的，你就发现它里边的营养、味道、颜色、水分，各个方面都对人非常合适，是吧？比较大的瓜，西瓜，是吧？英文叫 watermelon， 水瓜，啊，所以它里边呢，它就不那么多的硬物质，所以你喝很多水分，所以你很多吃一个大西瓜，一个人吃了也问题不大，啊，上两下厕所就没了。那么通常这个 nuts 就没有那么大。啊，你看这个，我每次去这个泽民家，泽民就遇点东北的很珍贵的果子，叫榛子，啊，这榛子如果像西瓜那么大，就很麻烦的，是吧？你像一个松子如果这么大，是吧？这个你恐怕根本就吃不了，它就坏掉了，是吧？所以通常这些比较substantial 比较实在的东西，它都很小，啊，像芝麻，它很小，花生的油的含量很高，但是它不大。啊，如果花生像橘子这么大，你就很难吃了，咬也咬不动啊。所以很多时候呢，神谢谢他设计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的时候呢，他设计的依据就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啊。这种东西呢太多了。那么有些人就说，人这么小，它是宇宙创造的核心，这个很难理解啊。原来天主教曾经跟科学家争论过一个问题，就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的问题啊。后来呢就是证明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日心说还是地心说，但是圣经说上帝创造的意义的核心的目的是在是在这个地球上，啊，诸天和大地，啊，这个我们其实明白一个问题哈，它意义的中心和地理位置的中心不一定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个中澳洲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经济的中心应该是在坎培拉，它并不一定是在澳大利亚的地理的最中心的位置， 是吧？它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啊，很多国家的这个首都在海边的某一个城市，很偏远的地方，这不一定啊。那么我们也可能就会问了，上帝干嘛那么浪费，为了我们这小小的人创造这么大一个宇宙万物啊？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问题，太阳创造就是为地球啊，为了地球的人类有能量有光线。有人说上帝也太浪费了，造个手电筒不行吗？啊，因为这个太阳的光大概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几个九以全部浪费掉，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照到地球上来。这里边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啊，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就肉体说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就心灵说是非常伟大的。因为我们向上帝的地方不是肉体，而是心灵。那么这个心灵有多大呢？很难想象。我们的心灵有多大？我们的肉体很小，对吧？但是人活几十年却怀千年忧，啊，我们会想到很远的未来，我们会想到很远的过去。所以我们的进化论说我们的地球进化了多少年？50亿年。其实人才活多长时间？我现在还不到50岁，是吧？人这么短的寿命，怎么知道那里有50亿年呢？50亿是个50个万万呢？50亿是什么概念？是吧？一个人的几十年的寿命，相对于50亿来说，那简直是短的这么一瞬间的事情，是吧？可是人会想到50亿年以前怎么样，然后想想多少万年以后又是怎么样。其实人的思想是很伟大，是不是？所以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房间，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会发明射电望远镜，发明想象多少万光年以外的东西。多少万光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10万光年的直径的这个银河系，那光跑10万年，那什么概念？我们能活几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10万年的这个光年跑的银河系？所以这是我们内心的需要，是吧？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肉体，叫我们造的这么小，这么软弱，甚至于我们的身体还不如一个动物那么强壮。目的何在呢？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啊，这个非常重要。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的生命需要谦卑，学习谦卑下来，啊，所以呢，是我们感觉到我很渺小，其实我们的内在向上帝的那个灵性是非常伟大。所以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啊，为要使人的灵性能够在这里渺小的肉体的这个范围里边，用灵性来体会上帝的伟大，也认识自己灵性的伟大，是吧？所以上帝伟大吗？很伟大。多么伟大？比我们想的所有的伟大还要伟大。所以我们人类就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英文里边叫 infinity， 中文叫做无限。啊，这个无限呢，就是在我们有限的思维里边不能理解的一个概念，可是呢，我们必须要理解它，因为创造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啊，所以我们在有限的里边呢，学习对于无限者的谦卑，啊，知道他比我们的超越是绝对的。啊，所以神使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灵性，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维。所以我们人在澳洲，我们想到中国了，啊，我们会思念那边的事儿。我们人在现今，我们想到历史了，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所以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啊，它非常伟大。但是它再怎么伟大，它还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啊，它不是一个无限的。所以人呢，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知呢，在这样的创造里边，上帝是我们学习。然后他把宇宙万物造好了以后，为人预备了这个可住之地呢，就是生活的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呢，那么最后他把人造出来。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如何造人啊，简单的来讲呢，人就是由2个部分被造的， 啊，那么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体啊，使我们这个肉体变得非常渺小，非常有限啊，这个受很大的限制，使我们在这里边学习体会很多事情。其实上帝给我们这个肉体有非常伟大的旨意，慢慢有机会我们来学习，是为了造就我们里边这一个更有价值永恒的存在的一个我们的真我，所谓的佛教里边叫真我啊，就是我们的灵性，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这样呢，上帝借着吹气啊，就使灵和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么上帝一开始造了两个人，其实是造了一个，然后从他身上我们叫做克隆出来了女人啊，所以造了两个人。这里边呢，我们有一个证据啊，简单的。有人说肉体就是肉体，怎么会是尘土造的呢？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上帝捏一个泥人吹口气，那是小孩这个在这个 Kids Church 里边讲的故事，那不正确啊。那么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上帝用地上尘土作为原料啊，然后造出我们的肉体。那么上帝怎么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用尘土造的呢？就是后来我们的新陈代谢需要所有的原料通通都是从尘土里边长出来的啊。学过生物的人，这个食物链你就知道，直接间接的人的生命的这个物质的组成部分全部都是从尘土来的，那我们吃的食物。那么灵不是从物质来的，灵是从上帝的灵来的啊，所以这个借着气一进去我们就活了。所以生小孩的时间第一件事情干嘛？哎，他要哭，不哭要打屁股，他就哭了，哭了就气进去了，气一进去他就活了，那他自己的生命就活。他原来在母体里边的时候是靠着母亲活，他生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一喘气他自己就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开始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他第一次进去的这口气停止了，然后呢，灵和体分开，灵出去了，然后体腐烂，重新归回尘土。那么这个叫做死亡，啊，所以死亡这个动作就是上帝起初造人的这个动作的逆动作，啊，反过来就是死亡，正过来就是得生命，啊，这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起初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造了女人成了夏娃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人类虽然肤色不一样，那只是肤色不一样而已。那么现在我就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形象的差别越来越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的长得都很漂亮，哎，你发现中国人的眼睛开始大起来啊，越年轻的孩子这个越这个儿也高，皮肤也白，到最后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洋人都看不出来了啊。那洋人现在也开始头发发黑，眼睛变小，这个有的时候我坐在这个游泳的地方，坐在蒸汽房里边蒸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所谓的白人还不如我白啊，这个是吧，这个现在这个差别的情况其实越来越小，等到我们把皮肤一剥掉以后，里边东西都一样了。啊，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的血型。啊，上帝往往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小的东西，可是它非常重要。全世界的人，你发现都具有这种的血型，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不管你是从哪来的，对不对？啊，当时有一个白种人来到中国，因为他是 O 型血，他被称为万能输血者。啊，后来毛泽东叫我们向他学习，谁呀？哎，白求恩。白求恩是个非常典型的加拿大欧洲的这个白种人血统，可是他为什么能够给我们中国的战士输血呢？是吧？所以全世界人类的血型就是由两种基本血型衍生出来啊，就变成了他两个加起来以后就 AB 或者 AB 或者 O。 那么这里边你偏 A 一点偏 B 一点，阴性的阳性的，这个都微小的变化，但它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基本血型的组合出来啊。所以这就是表明什么呢，就是起初上帝创造的男人女人，可能亚当是 A 型，这个夏娃是 B 型，那么然后全世界的人都从这两个血统里边出来啊。因为我太太是 B 型，我也是 B 型，所以我们三个孩子里边有 B 型有 O 型，但是他永远出不来 A 型。如果他这里边出来一个 A 型，他就有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呢？所以上帝就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全世界是同根同源，啊，白种人和黄种人一样的血型。如果是猴子变的，怎么非洲猴子知道也变出这种血型，亚洲猴子也变这种血型，欧洲猴子也变这种血型，为什么是这样的？而猴子没有这种血型，任何猴子没有这种血型。如果猴子有这种血型，我们就感谢上帝，我们不需要输血了，抓个猴子来就不用献血的问题了嘛，是吧？不行，人只能用人的血，但是只要是人的血，不管你是哪一种肤色的人啊。所以我的三个孩子长得不一样啊，这个有的孩子长得非常不一样啊，同时一对父母所生的。我跟我哥人家说，怎么看你们像不大像弟兄俩啊，当然还是有像的地方，我跟你也有像的地方，至少你没有长仨眼是吧，我长俩眼，我们都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可是呢还是有很大差别。那么这些它随着地域的分配啊，自然环境的变化，上帝在这里边也介入到人类的肤色的这个遗传的这个东西呢，使我们的文化盖上一个外形的烙印。所以你一看一个人的眼睛这个样子，留着胡子，你大概知道他是个中东的回教徒。他的地点、他的表情、他的外形，就带着他的那个文化的特征就出来。那么你知道他是这种人，你了解他的文化，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和他打交道，是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分析出来各种文化为什么产生这样结果出来。我们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有文化比较，文化是不一样的。而且文化导致出来的道德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文化的分别的话，特别是信仰的分别，啊，这个一种信仰它就决定着你的行为，因为信仰决定你的思维，思维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决定你的习惯，习惯形成你的自然，自然加起来就形成你的品格。所以你跟一个人打交道，最关键是他的品格，是不是？你总是不愿意跟一个坏人打交道，但是他的品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最终你发现是跟他里边的信仰有关系。那么一个整个的民族，他的信仰非常重要，决定了整个民族的大的差不多的一种文化的这个东西出来啊。像中国现在为什么文化是这样啊？因为中国不相信有上帝，一不相信有上帝了，人的内心什么东西约束他？啊，只要他能够放纵情欲，他凭什么不做？他没有敬畏的对象，他为什么要约束自己？对吧？所以无神论最后导致什么东西？把人变成动物，因为他说你就是动物嘛。一旦把人变成动物了以后，人还有什么约束？凭什么约束？我为什么尊重你？我们都是彼此进化淘汰的过程，是吧？我生存你就不应该生存，我们是彼此淘汰的关系，我为什么尊重你？所以给你弄个烂皮鞋做个药，那是对你好的呢，对吧？我还没用毒药毒死你，毒死你也是正常啊，因为我们都是动物嘛，你有什么价值？我也没价值，你也没价值，对吧？我曾经就是很直接问过进化论者，我说你的存在和 Victoria Market 挂那块肉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宇宙万物偶然间变化成这么一个东西出来，你有什么价值？你凭什么叫我尊重你？我也没有价值，你凭什么尊重我？我们两个人就是像狮子吃老虎，不，狮子从来不吃老虎，这个像狮子吃一只羊，是吧？他管你什么羊？他管你老羊、病羊还是好羊、难看羊？他抓住吃肚子，他就饱了，他就算了嘛，对吧？而人为什么要讲求什么尊重，讲究这个那个？啊，我们比较先进，你这个先进是从哪出来的？进化里边叫你先进吗？进化叫你尊重弱者吗？如果你尊重弱者，怎么进化？对吧？我们要重视弱势群体，谁告诉你的？这个概念从进化的哪个过程里边可能产生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 真正你相信进化论，人不可能完全相信进化论，可是当你愿意把进化论接受成为你的信仰的时候，他就从根本上把你的道德，把你的价值，把你所有东西全部毁灭掉，到了最后人就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动物。那个社会还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和谐社会？谁和你和谐？怎么和谐？和谐符合进化吗？这理论根本没法解释，走不通的路子。所以这个指导思想，信仰深层的东西，奠基人生，这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人的价值系统，这个互相建立关系的基础，你没有那个东西没法建立的。所以从这些的见证里边呢，使我们知道啊，起初上帝对人类的创造这个概念，赋予了人类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有意义，会有价值呢？这意义和价值从哪个地方体现出来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一个字体现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字是什么来着？爱，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字的话，我们对人生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我们为什么存在，就因为这个字，因为爱而存在，因为爱而幸福，因为爱而有价值，因为体现了爱而有意义，是吧？一个罪犯犯罪的人啊，罪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是对爱的关系破坏啊，他对别人不尊重，他出来的行为产生出最极端的非爱行为，他杀人也好，他干什么都好，那么最后这样的人要剥夺他的生存权，因为他对别人产生极大不可挽回的危害啊，所以这个叫失去他存在的功用了，所以就把他永久抓在监狱里，甚至于要把他枪毙掉啊，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对别的存在产生危害，产生威胁。那么上帝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的时候，爱就成为了人类生命当中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其实今天你为何而活？你想过吗？你为什么而活？你追求什么东西？其实你仔细想，你追根求源，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字，你所求的就是爱。如果这里边没有爱的话，你任何东西你得到它，你就发现它没意思。啊，你看你今天追求钱，你觉得钱对我很重要，我想买一个 iPhone， 如果我有钱那就属于我了。它真正属于你的时候，你发现它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你说我有个房子就好了，你买了一个大房子，再买一个大房子，再买一个大房子，你发现你还是不能满足。那你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你还有感到非常孤独。那你累得要死，难道就为这一堆砖瓦？啊，到底你活在世上干什么？你开一个很漂亮的车，你坐在里边很舒服，你坐一会儿你就发现它也不过如此。啊，那么等到你开了车，你发现这个车也会坏，被人家咣当撞了一下，你要掏钱去修，你发现它也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你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能使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啊，会带来一点快乐，叫快快的乐。买车时一坐进去，哇，这车真漂亮，就那一会儿，等它过去了就完蛋了，没了。啊，等到它也需要去 service， 也需要换轮胎，也撞到别人的时候，你还要赔钱的时候，你就头疼死了。啊，你买一个大房子，你发现它的瓦也会漏水。啊，这个它长出草来，你也需要割草。啊，这个你哪个地方没注意到蜘蛛网长出来，也爬上去不小心摔下来。啊，就是这种东西，人生你发现那里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如果今天的人生里面你发现了一个人，他是真正爱你的，你幸福一生。你住在哪里都幸福，对吧？你甚至于当你真正知道他爱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可能性，你为他死你都甘愿。你信吗？你不信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啊，真的是你发现一个人，他真的是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感动你到一个地步，女孩子都有这种经验，你愿意跟他私奔，啊，你说我从来没私奔过，因为你没找到，啊，你找到了，你真的有这个心，啊， 赶紧找，现在晚了，不能再找了。现在私奔就犯错误了。所以人生最重要，我们的价值、幸福、一切的体现，你有了这个爱以后，你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价值。哇，你跟你爱的人坐在车里，这车就变得生灰了，对吧？如果你没有爱在车里边，你看着车，你恨不得踹他两脚，是吧？这个没，你有了爱，一个小屋子，那个小屋子变得非常的温馨。你没有爱，你住个金屋，你看着也冷冰冰的，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上帝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爱的接受和付出的功能。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当人犯了罪以后，圣经说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爱的本质给破坏了，取而代之的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非常糟糕，叫做自私。那所以爱的相反还不是恨，爱的相反是自私。啊，人一自私了，爱就付不出去了。啊，一付不出去以后，在自私的里边，人就开始争斗，而无法享受关系了。那么上次我们也略略提到了，上帝为了把爱，在我们的身上产生出有价值的，这个回应，上帝赋予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叫做什么呢？自由意志。啊，对不起，我的板书写的比较乱了。那么，因为只有自由意志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对爱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回应，啊，任何被操纵的对象，没有自己自由的自主权的对象，是没有办法对爱做出有价值的回应的。啊，这个我们这里不少搞 IT 的，你不可能你把所有爱表达的东西你输入到电脑，你心里空虚寂寞，你觉得你很孤独的时候，你叫电脑来爱你，不可能。如果你觉得一个男孩子啊，如果你觉得一个女人说的最温柔的话，你最高兴的话，你把它录到电脑里边去，做的最漂亮，你一敲键他就说一次，你一敲键他就说一次，你觉得你会满足吗？啊，我想不大会满足，是不是？所以我记得我这个我的孩子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多么高兴啊！这个老大那时候他很说话说得很慢啊，等到他第一次开始不大清楚的时候说出爸爸，就开始叫爸爸的时候，哇，我心里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那个是从他自己的自由主权里边说出来叫出来的。这个你把他做成录音重复放不行，非得他自己叫你才行啊。这就是在自由意志里边哈，上次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自由意志使对方的爱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例子。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但是有自由意志呢，就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要有自己主权做决定嘛。那么你的决定，因为人被造的关系的里面，那么这个关系就可能产生冲突了。所以这里边呢，一定有规则了，对吧？啊，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司机都是自由的司机，你开多快，你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那么你要开车之前的时候，你必须先学交通规则，如果不然的话呢，就撞车了，是不是？如果这个地球是一个像玻璃球一样光滑的球面，是吧？上面只有一部车，请问需要交通规则吗？那不需要交通规则，你爱怎么开怎么开，你爱开多快多快，是吧？你不可能出现。但是道路狭窄，车辆又多，那没有交通规则，这不就撞车了吗？所以人的关系非常复杂，没有关系，没有规则怎么行呢？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上帝给人的道德律。所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有两个律，一个是自然律，就是我们今天科学要面对的东西，啊，为什么这种电棍240瓦的电压它就亮？这个是科学律的问题，啊，那是非常机械的，你任何时候听出来它都亮。如果它有自由权就麻烦了， 啊，每一个灯，每一个物质都有自己的自由主权，你一开它不亮，你说哎你怎么不亮呢，他说我生气了，那麻烦不麻烦啊？所以物质的世界上帝说不行，它没有主权，所以你任何时候开它只有亮，因为它没有爱，没有感情，没有自由的意志，没有这个它的位格，它就是一个为人类服务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你种树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哎，你好好给我长啊，啊，这你不需要。那、啊、你像你喂孩子的时候就需要，乖乖听话，把这个吃进去。动物不，植物不需要，你浇上去，它自己就长了。啊，所以因为它没有位格，它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它是机械，你要怎么动，它就按照它的机械律来进行。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机械律是上帝定的，不是人定的。所以科学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把上帝命定的规律认识了一部分，这个叫科学家。他不能改变，也不能创造规律，那是上帝所命定的。那么第二个规律呢，就是人的道德律。人的道德律是对自由意志有一个规定的范围，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超出你的上帝所规定的这个范围之外去做事情，超出去叫做犯罪。那么上帝要追讨人类的犯罪，那所以在起初的时候呢，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呢，就给人设立了一个东西，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也很多人都听说过了，叫做禁果，有人听不听过？啊，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禁果，啊，所以呢，就得罪了上帝。啊，那么这个呢是圣经故事，对这个东西不大了解而产生出来的。那么真正圣经它这棵树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它是一个知识的树，啊，知识树。什么知识呢？是区分善与恶的知识。啊，那么请问区分善恶的知识啊，好像这里有一条线，那么这边呢叫做善，这边呢叫做恶，请问这个知识是什么东西啊？啊，不，那是你做了以后，我是说这个知识本身是什么东西啊？
道德规范。
哎，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道德的，用今天来说，这个叫上帝的律法，啊，它的律法，上帝规定的律法。律法是什么？我们社会上都有律法，是吧？比方说，最常见的，我们今天路上你会看到这么个东西，竖在那儿，是吧？这什么限速牌，是吧？告诉你这个地方开60公里，那么在这个边上呢有一个 camera 在那放着，是吧？然后结果呢，你的里程表上这60在这儿啊，70在这儿，80在这儿，你开到这儿了，你怎么样了？啊，要超过了它的范围了，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越过了这条线了，所以在这一段路段里边的这一条线就叫做60公里，知道吧？所以这个60公里，它告诉你，在60公里之外，就是你在这个之下，在这一个范围，都叫做善。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了，叫做恶。你被它抓住了，你就要受罚。你知道，它这个照相机是不普遍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任何一次只要超速，他马上知道，对吧？所以上帝规定的善恶的标准，所以这个在这儿立着，这个就是交通的法规，啊，它就是律。所以60是界限，啊，所以这个叫做限速牌嘛，就是上限最高的限度，对吧？那么你超过它了，就犯法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法规。那么在你没开车之前的时候，你就需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吧？啊，那么这个叫做知识。 所以你先考笔试，叫你知道分别善恶的知识。可是知道这个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安全。
安全，那是最后的目的。那么当你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是为了让你不要超过这个范围，是吧？啊，你不要犯法。所以你要知法，你才知道什么叫不犯法吗？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的话，这立一个牌子，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那么这个交通的法规由谁来设定？啊，由 Vic Road 嘛？为什么是他设定？那么我写一本交通法规行吗？所以这一个交通法规一定是设计。这个建设这一套体系的人，他来设立是最有权威的，是吧？那么观察者不为权威。如果现在我们想想一个外星人啊，假如你是个外星人，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你来到墨尔本，你发现有很多汽车在马路上跑，跑得很快，诶，他怎么不撞车呢？你发现这里边有规则，你就开始研究了，对吧？诶，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红灯的时候车都停下来，一律车就跑掉。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大概能研究出来是什么意思。哦，这个红灯是叫车停下来的，绿灯是叫车走的，你比较容易发现，对吧？后来你发现这个地方呢，60什么意思啊？你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写个60呢？有个地方里边写100，你就观察了很久。哦，原来你明白了，这个地方呢，车速都比较慢，为什么？因为路比较短啊，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规定60岁以下的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开车，对吧？那么那个 freeway 很宽，速度很快，然后那路比较容易开，100岁也可以开了。那我这解释对吗？不对。可是我的观察，你发现这个路不好，那个路况好，我观察的对吗？我观察的有道理，可是我的解释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那个制定者，只有那个制定的人，他才告诉你为什么立这个牌，他是什么意思，只有他有这个权威性，是吧？你外界人，所以科学家他解释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不作为权威性，他解释不一定对，是吧？因为他观察，他思想和造物者解释的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人类的道德不是道德家、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他们可以来说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我告诉大家，只有造我们的主，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有资格告诉你你的善良、你的恶那条线在哪。然后呢，聪明的开车的人应该怎么开，就是你好好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这就为司机的聪明。你不要自作聪明，你觉得这个路，哎，好像看起来挺安全，没有警察，你超速，那就是你的笨，因为他设计这个东西一定有道理，和你想的不一样。你可能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想到，所以很多年轻孩子开车出车祸，都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转不过来，速度太快。所以他在80的地方开100，他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力不够，他就甩出去，撞在树上去了。很多这种例子，是吧？这个很多人以为说，我喝了酒，我还可以走路的，是吧？人家说酒精不可以超过一个数字多少，0.5是吧？啊，0.05是吧？这个不可以超过这个数字的，你觉得无所谓吗？我开了，我喝了，我还开吗？其实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不知道，人家规定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吧？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有本事，你是酒后驾车，你等到，当然没出车祸是你的 lucky， 等到你要出车祸的时候呢，你就后悔来不及了，是吧？所以，我们在电台做这个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啊，什么叫智慧？人生的智慧就是你认识真理，好好的遵行，这就为人的智慧，啊！你认识真理，好好的遵行，这就是人的智慧。你不认识真理，你无从智慧可谈。你根本，你中国人的那点东西，我们以前属肉体，是世界上的算计人的东西，那个叫做小聪明，那绝对不是智慧，啊！而且你遵守那个东西做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害自己害别人。啊，所以这个中国人就觉得说，现在我用皮鞋，去做个什么胶囊给你吃，啊，我赚了钱了，我聪明了，但是你别忘了，人家吃你的皮鞋，你喝人家的地沟油啊， 你聪明吗？是吧？你破坏的是什么？你破坏的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当你没有道德了，别人还会对你有道德吗？你不笨得要死，是吧？我们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个姐妹说她爸爸叫她去找医生给她开一个假证明，那么她的自己的医生呢不肯给她开，另外一个医生呢可以给她开，开了这个假证明以后，她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些的几千块钱的补贴。那么后来呢，这个他这个父亲就跟他这个女儿说，他说，因为他父亲不大会讲英文嘛，就跟着女儿就说，他说你为什么他给我开，你去找他。他女儿就跟他说，那个医生不诚实，你不能找他。他说他对我好啊，因为我想叫他开，他就给我开了。为什么呢？你变通一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后来我就跟这个女儿跟他说，我说你跟他爸爸，你跟你爸爸说，对吧？他对别人变通，对你也变通了。对吧？他能骗政府，他也照样能骗你。你知道，医生是最容易骗人的地方，是吧？他要骗你，那骗了你一个愣一个愣的，是不是？对吧？所以你去，你找什么样的医生，就是那个宁肯不挣你的钱，他也可以诚实对待你的这种医生，你可以找，是吧？他为了赚你的钱来给你看病，这种医生你就不要找了，是吧？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这种医生你还敢看他？你还把他当做你的家庭医生？哦，你觉得他会说谎来帮你？等到有一天他也向你说谎来帮他自己帮别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正的智慧，来自于诚诚实实的遵守上帝的真理，这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所以千万不要玩小聪明，啊，在上帝所规定的范围之外行事，最终不会有好结果，啊，这么多年啊，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看到教会的历史，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我们慢慢的去体会。但愿神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智慧来明白这个。可是呢，当上帝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以后，他首先是用本能的方式放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本能善恶的知识叫做什么呢？叫做良心。啊，所以伟大的思想家康德，他就思想一个问题，他说有两件事常常让我不安。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闪烁星光的天空啊，当他看到天空这么伟大，他就觉得有点恐惧感。他说我太渺小了，谁在这里掌管这一切呢？他到底是谁，是这么伟大的东西能够这么有秩序的在那里运作，他使我敬畏。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他说我的良心为什么会在我里面说话呢？那我的良心代表谁说话呢？他问的问题了，良心是谁的？
我的。
我的。可是良心他听你的吗？啊？哎，他让你听他的，对吧？你做事之前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事可做，或者他不可做。当你做事的时候，他不说话。你真的你不听他的，他不说话。良心的缺欠的地方，在于他不能给你提供能力，知道吧？他只给你提供，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知识，他只告诉你对错，但是他不能给你提供能力，让你约束自己不做错。他只是告诉你，约束自己做对而不做错，是你自己要负的责任。啊，良心在里边，他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当你做错了，你没听他的，你一旦一做出来以后，他马上醒过来，他告诉你你缺德，是吧？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就很明白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这句话最到家了，是吧？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在良心上没有亏欠。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完美？就是他在这说话。所以康德就说，他代表谁说话？他肯定不是我。我叫他 shut up， 叫他不要说话，他还要说，而且他永远说。你可以不听，但是他永远说。他代表谁？他是我的，可是他不听我的。你想改变他，不可能，他不是你的。上帝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 他是代表上帝说话，那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边的代言人。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你说谎他一定告诉你你说谎你不对。那你可以说我说谎有好处，你为他辩论，你可以辩论，你辩完了你再说谎，他还是告诉你你不应该说谎，他不听你的。那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非常清楚本能的认识到了，原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这样安排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他在里边是看不见的嘛，所以光有这个不够，他在外边还给我们一个东西。所以当时的分别善恶树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个善恶知识的标准立在那里。上帝说你不可吃它的果子，这个吃果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体验它的后果，是吧？尝一尝它的后果。那么也就是说，上帝说善和恶这个关系，你只可的行为只可行在善里边，你不可以过来，你不可以去体验一下善恶对比到底是什么感觉，尝尝善恶对比的那个后果，你不要尝，那个叫做以身试法，不可以啊！因为你一旦尝到原来善恶不同是这个感觉，你已经过来了，是吧？已经做了恶事了。因为上帝不能与恶同在啊，所以上帝的圣洁是100%的。那么一过来这个动作啊，一过来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叫做违法，是吧？你已经违背了这个，而且呢已经有了行动了啊。那么这种东西叫什么呢？犯罪。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犯罪是违背了世界上的律法，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犯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表示每一个人都违背了上帝所给我们规定律法的标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犯了罪啊，犯了国法被抓起来了，结果是什么？犯了罪啊，哎，先被抓起来是吧，被逮捕。逮捕是什么意思？刚才这个谁已经说了，隔离啊，先把你抓起来啊。那个英文有个字我忘记了，叫什么，叫 custody 是吧，啊，就是把你抓起来放在一个状况里边去啊，把你圈起来啊，叫你失去自由，是吧？那么为什么其实监狱的第一目的还不是惩罚，监狱的第一目的就是隔离，就是把善和恶的隔离开。那么为什么要隔离呢？是为了使恶的对善的范围不至于继续侵害，因为所有犯罪的行为都是伤害关系的。啊，我们所有犯罪的行为都是伤害关系的。所以上帝制定善恶分别的标准是什么东西呢？还是那一个字，什么？爱。啊，所有违反这个的都是非爱行为，违反道德标准。你可能是觉得我爱这个，可是你伤害了更多那个。那所以所有的爱的关系都在上帝的面前有他自己的秩序，你不能越过去啊！你为了爱你自己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行吗？不行，啊，因为你爱了他伤害了他，这个是不行。上帝是使每一个关系都要得到完全的保护。那么你说我的孩子饿了怎么办呢？上帝说你求我，你为什么不求我呢？我可以帮助你，是吧？所以这个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基础上。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岂有难成的事呢？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信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我们自己却要去抢夺，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爱我们，不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供应。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上帝信心的缺乏，导致了人和人之间那种争夺，那种仇恨就产生出来。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当人犯了罪的时候， 上帝也采取了同样的行为，就是把人从上帝的范围里边分离出去。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人类就产生了一个地位上的改变，就是我们与完全圣洁的上帝隔开了，好像我们被抓到监狱里边一样。那么圣经把这个称为什么呢？称为死。也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死亡把我们之间隔绝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上帝，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全世界都有宗教现象，全世界的人的内心里边都有渴望追求上帝的那个动机在里边，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与上帝隔绝的这个位分上。然后呢，我们心里边这个在神学里边有一个字叫做原罪啊，就是有一个贪婪的欲望的东西在里头，这个自私的本性在里边，结果就导致我们长大了里边我们就开始犯罪啊。小孩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有可爱的地方，但是你发现小孩非常自私，非常自私啊，他还不管你母亲困了累了爱了，他想哭他就哭，他饿了他就叫，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啊。你觉得他就是小孩？对，就是小孩，啊，就是他本能，对，他本能就是犯罪的本能，他就伤害别人的本能，那小孩一生出来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小孩一生下来都哭，没有一生来笑的。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高兴嘛，对不对？为什么小孩一生还要哭呢？那当然，这个圣经上没有解释。有人说，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判死刑了，所以他哭，是吧？这个对啊，因为我们只是迟早的事嘛，是吧？那么有人说，因为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啊，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都是妈妈养的，他一生下来他自己开始喘气儿了，他自己开始劳累了，啊，他自己要面对人生很多挑战，所以他不愿意面对人生，所以他哭，啊，他不是高高兴兴来到世界上，而是非常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当然我们最终没有这个权威性答案，但是客观事实是我们看到了，没有一个小孩是嘎嘎笑生下来的。啊，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绝，啊，人生里边就有悲惨在他的生命里边，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倾向在他里头，啊，他就贪婪自私，他就知道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啊，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生。那么在今天的人生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伊甸园里边另外一棵树收回去了，叫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是什么东西呢？圣经没有太多的解释。那么我们对它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肉体可以永远活下去的那个外在条件，我们的肉体可以永远活下去的外在条件。用土话说，那叫长生不老之药，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被造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嘛，那是永恒不死的，对吧？那么上帝也造了我们一个肉体，本身是和这个灵性是可以合在一起，永恒不死的。那么这个肉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它怎么能不老不死不病呢？它外在有一个条件，简称生命树。那么上帝把这个东西收回去了，就表示我们的肉体就进入了一个过程。所以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了罪以后呢，灵性当天就死了，也就是说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他跟上帝的关系当天就断掉了，啊，所以圣经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了呢，肉体还活着，但是呢，他有一个趋向衰老、趋向生病、趋向死亡的这个过程。病就是对于健康、对于完美的残缺，啊，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身上就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来到世界上，是我们对完美生命的残缺，啊，那么这个残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是不能维持它的基本功用的时候，就死亡了。那么这一个修复的功能在我们的肉体里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们被刀割一个口，它自己就修复了。那么这个还有，可是它不能完全修复，所以它上面留一个疤 那么到了最后，当我们的肉体完全不能修复的时候，死亡就临到了。啊，那么这样呢，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因为罪的介入产生了很多痛苦。啊，那么我们这一个人生这几十年当中，所以什么叫人生呢？啊，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到死亡，啊，肉体的死亡这一段时间，啊，多长时间不知道，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多长时间，但是这一生存在有什么目的吗？这个到了最关键的问题了。对吧？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的路程辛苦，大家同意吗？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很辛苦，对吧？挣扎，对吧？但是死亡早晚有一天会临到，大家同意吗？都同意。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干什么？
接受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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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死亡是接受辛苦。OK。那这是个很积极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啊！如果如此，现在何苦不结束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很多想到自杀，啊！读过一本很可爱的书，叫《无痛自杀一百例》，我当时读的很有兴趣。现在我想想，这个混蛋，他怎么知道那个是无痛的？啊！它里边写，你知道最无痛自杀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哎，你怎么知道？你读过那本书吗？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讨论过这个问题。
OK， 哎，跳楼，啊，就是，摔死是最舒服的。啊？啊，万一没摔死，那一定保证摔死。你要有个摔死的办法啊。安乐死那还有别人给你处理，这个是你自己去处理的方法啊。就是因为安乐死呢，你要打针，很多这个药物在起作用的之前的时候，那段时间你还会很痛苦。他说跳楼的时候呢，是你一开始最舒服的一段，呜跳下去。他说在空中的时候，到加速度到一个速度之际的时候，你就失去知觉了。我这时候在想，真的是这样吗？他怎么知道的？他没跳过。摔死的人会说吗？不会。我又在想，如果真正跳到这个速度的时候，他会失去知觉的话，那个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跳下来，他万一到了这个速度，他就不可能去拉伞了，对不对？这个理论对吗？后来我才发现这里边就胡说八道，是吧？写了很多东西。可是小孩的时候看得很兴奋，那时候我就爬到五楼顶上去，我就看看下边水泥地，我大概跳下去的时候算算五楼多少米，加速度可以到多少，能不能够到那个时候没有无痛的摔死。可是人都有生的愿望，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爬上去几次，我想跳下去不敢跳。那生的愿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都想生不想死呢？就是你生活的痛苦你还想活着，咱们中国人的话说得非常到位，叫做什么？哎，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活呢？且听下回分解好不好？啊，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个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人生？这一生的目的有什么？最后我们该如何的结果才是正确的？这一生该怎么走？这一生是你本来是怎么走的？应该怎么走？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分析，这样呢，使我们的人生不至于，白白过了一生。我还是再说一次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叫做什么来着？哎，叫做后悔，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后悔。要想不后悔怎么办呢？人生是由什么组成的？
决定
组成的啊！我们人生在一个变化的过程里边，啊，所以这个时间是变化的量度啊，所以人生就在不断的变化里边。你每天起来，这个时间是留不住的嘛，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对？啊，今天过了就没有了，你都在这个变化里边。你今天要怎么变化，由得你决定了。是不是？所以你今天早晨你决定是去钓鱼还是来教会，是吧？你今天早晨你是决定去赌场还是决定去陪妻子喝杯茶，这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是吧？那么 你想今天过去而没有后悔，凭什么？凭你正确的决定，你做的决定正确，你这个时间过了，你就朝着好的方向变化，对不对？谁告诉你正确还是错误？造物的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你按照他的意志来生活，你的人生就正确，你不可能产生后悔。你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你自作聪明，后悔就离你不远，是吧？所以这个老子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知常则明啊，知常常啊。老子的这个常呢有两个意义，最少第一是永恒啊，这个常就指的永恒，第二是指的真理，就是不变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它你就明了，明白活的敞亮啊，你的做的决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决定。你不知常，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永恒的真理，你就妄作啊，这个妄作啊，胡乱做，他说只有一个字，哎，就叫凶多吉少啊，你离着后悔就差不多了，对吧？因为你的决定是错的，你的时间过去永远不再回来，那么你最后越来越错，越来越错，越远越错，做最后错到没法回头的时候了，悔不当初。很多人到了最后，到了年老，不知道人生该怎么走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非常可悲。我说老年人在不信主的里边，他必定要做一件事，叫做欺骗自己。他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前面的道路，他不知道前面道路该怎么走，等待他的是非常可怕的，过去的事情很多错误无法挽回，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欺骗自己，麻醉自己，想尽一法活一天算一天。那所以很多老人活到最后活得非常凄惨，那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真理。那么要想避免这个情况，从现在开始任何时候都不晚，在真理上好好扎根，那明白真理，然后照着真理去做，做正确的决定，走正确的方向。所以你知常就明了，你不知常呢，你只好乱做了，不知道人生该怎么走，你歪打正着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啊，最后往往我们走入一个错误的这个结果里边去，那么在人生的后悔里边是非常痛苦的。啊，面对痛苦，面对后悔的办法就是自我欺骗，但是自我欺骗的时候有一些是可以骗一时，你不能骗永远啊，你面对的痛苦还是现实。所以圣经里边把这个错误的结论称为地狱啊，最后错误的结果称为地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去过，但是只有造物的主略略给我们解释，那里的痛苦好像被火烧着，被虫咬着那样的结局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相信造物主的权威性，最好我们不要走到那里去。好，今天我们呢就先停到这里了。这个泽民在这儿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